好，我是独鄂。今儿呢，咱们一上来啊，先不聊技术，咱们就先聊一种病。这个呢，就不是最近比较流行的那个甲流啊。这种病呢，是在互联网圈、科技圈，甚至在很多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部门里边，那是相当的流行。我给它起个名吧，就叫做忙碌性虚无主义。这个是什么症状呢？你大家可以自查一下啊，看看是否能够对号入座。想象一下，现在是周一早上9点钟，你拎着一杯咖啡啊走进了办公室，或者呢你打开你的 Teams 或者 Zoom 那种在线的会议软件。如果你是个产品经理，你的一天很可能就会从回复那50条未读消息开始了。如果呢你是个程序员，那你可能这一天里又要参加3个所谓的战会 Stand Up Meeting。 虽然呢这3个战会呢大家都坐着，但是一开呢就是半个小时。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像是个陀螺一样啊，不知道被哪股神秘的力量抽的，还转得飞快。比如说我们在 Jira 上面把 Ticket 从左边拖到右边去，国内的企业嘛，可能就是在飞书上或者钉钉上面疯狂的艾特所有人。我们也会把我们的 PPT 的版本号啊，从 V1 一直改名改到V12 下划线 Final 下划线绝对不改了，下划线打死也不改了，点 PPT 文件。我们看起来啊，的确是太充实了，太饱和了，甚至觉得自己啊，简直就是敏捷开发的代言人。不过咱们把门关起来啊，咱摸着良心问一句啊，这一天下来，甚至说这一年下来，我们到底产出了个什么玩意儿？我知道啊，很多人会说，哎，我产出了代码呀，哎，你看我上线了多少个功能啊，你看咱们的 APP 的版本号都已经升了2级了。没错啊，如果我们留意这个 APP 商城的话，几乎每天呢都有大量的 APP 在等着你去点那个升级的按钮。但是作为一名普通的用户，我是真心的不知道啊，他们到底在疯狂的升级个什么功能。在绝大多数的场景下，每次在我升级之后重新打开这个 APP， 根本就看不出它升级了哪些东西。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我们可能会混淆两个词儿，就是 output 产出和 outcome 成效。我从我身边互联网大厂工作的朋友那里啊，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团队里边啊，可士气特别的高昂，有个近乎狂热的氛围。大家每天都在讨论呢、我们要加一个这个积分系统，咱们要搞一个即时的聊天，要不要把那个区块链的技术也整进去，那听起来多时髦啊。每个人呢都在做加法，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为这个产品添砖加瓦。结果呢，半年之后这产品上线了，就像是往大海里扔了一颗石子，甚至连个响都没听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可能做了一堆啊没有人用的功能，我们是在假装工作，我们用战术上的勤奋呢掩盖了战略上的懒惰，用最精美的 PPT 和复杂的构架图来逃避那个最核心而最痛苦的问题。这玩意儿到底解决了谁的什么痛点？这笔生意啊，到底能不能赚得起来？这种感觉呢，就像是大伙儿忙了一天都饿了，然后一大群大厨在厨房里边，这是忙得热火朝天，就切墩的、颠勺的，还有摆盘的，配合的天衣无缝。哎，你脑子里边是不是有一个哎，那美国以前的电视节目《地狱厨房》里边那个场景呢？所有的大厨都忙得起飞，然后呢 Gordon Ramsay 作为主厨在里面拍着桌子骂娘。就是在类似的这种场景下边啊，我们叮叮咣咣的干了半天，最后呢我们给我们的客户端来一盘什么东西呢？那可能就一盘精美的雕了花的 3D 打印模型。好看是好看呢，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下嘴。所以说呢，今天呢我想把这个节奏慢下来，咱们不聊那些啊怎么把代码写得更快，也不聊怎么把这个 PPT 做得更加炫酷，咱们就聊一聊啊，怎么把这个脑子给找回来。我想跟大家好好拆解一套啊反内卷、反伪工作的闭环的方法论。这套东西呢，是我在过去的职业生涯里边，可以说是用无数个加班的夜晚和无数个失败的项目换回来的血泪史。当然了，里面也有很多是借鉴了像亚马逊这样顶级公司的他山之石。我们会讲到4个核心的工具，或者说4把武器吧。就第一把武器叫做 PRFAQ， 也就是所谓的新闻稿和常见问题解答。这玩意儿我认为是亚马逊的看家本领。它的核心逻辑呢是特别的反人性，它强迫你在写第一行代码之前，甚至是在画第一个草图之前，先去写这门生意的墓志铭。哎，不，这是发布通稿。哎，你得先骗过自己，哎，才能去骗，才能去说服老板。如果你写不出来，或者说你写出来的东西连你自个儿都不想去转朋友圈，那就不要再折腾了啊，省点电费吧。这第二把武器呢，叫精益画布，就是 Lean Canvas。注意啊，这个不是那种给投资人看的厚的像砖头一样的那商业计划书，它就是一张 A4 纸。我们就是要用这张纸把脑子里边那些价值一个亿的想法给拆解成一个一个极其骨感的假设，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时候咱们引以为傲的所谓商业模式在这张纸面前就脆弱的就像纸糊的老虎。接下来第三把武器是用户访谈。我不会教你那些教科书上的废话，我会告诉你为什么 90% 的访谈啊都是在自欺欺人。为什么当你问到用户啊你喜不喜欢这个功能这时候，你其实是在乞讨夸奖而不是在寻找真相。我们要学会像侦探一样去提问，去挖掘事实，而不是去诱导用户啊去陪你演戏。第四把武器呢，对，这个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少，叫做负责任技术Responsible Tech， 以及 Six Pager， 就是六页纸备忘录。这俩呢，我是放在一起思考的，因为当你想清楚了价值，就是 PRFAQ， 也算清楚了账，就是精益画布，而且呢，也验证清楚了真伪，就是用户访谈。我们这个时候呢，还需要一种机制来做决策，它就叫做风控，风险控制。我们不能因为啊技术能做到，我们就去做。我们也不能因为啊这个 PPT 讲的的确很好听，咱们就拍脑袋做决策。我们需要把决策过程啊从拼口才拼嗓门咱变成拼逻辑拼事实。所以说这期节目呢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硬核，但是呢我不会把它弄得很烧脑。我保证如果你能把这套逻辑听进去，哪怕只听进去一半，下次呢就当你老板又在那儿拍着脑袋对你说咱们下周上线个元宇宙功能，哎，这时候你至少手里有了个防身的武器吧，或者至少你知道该怎么优雅的让它冷静下来。 OK， 废话不多说了，咱们就从最源头讲起，怎么在一切开始之前就预知结局。让我们来进入亚马逊的时光机，就是 PRFAQ。 这个词儿的听起来很洋气是吧，其实啊拆开了就是 Press Release，也就是新闻稿再加上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常见的问题解答。这个东西呢很多人都知道，那是从亚马逊那边搞出来的一个被称之为逆向工作法的方法论。但我发现呢很多人对它的理解并不是特别的深，很多人都会觉得，哎，这不就是个写文档吗，这我很擅长啊，我甚至还能用 ChatGPT 给你生成十个版本呢。这错了，这大错特错。PRFAQ 的本质呢，它不是写文档，而是一次强制性的时间旅行。你可以想一想看啊，我们传统的开发流程是什么样子的？通常呢，就是老板啪一拍脑袋，说：“哎，咱们要做一个 AI 的聊天机器人。”然后呢，这个产品经理就开始画原型图，哎，做这个技术的选型，搭个架构，前后端呢也就在一起开始开发，然后测试，最后上线。然后到了上线的前一天，市场部的同事才匆匆跑过来问呢，哎呀，这东西哪怕做出来了，咱们怎么跟用户吹啊，这个卖点是啥呀？此时此刻，技术大哥可能头都不抬的跟他说，卖点就是我们用了最新的 Rust 语言重写了底层，哎，并发量提升了 20%。 市场部的同事听完之后啊，估计就只想翻白眼儿，大哥，用户听不懂 Rust， 用户只知道刚才那个 APP 闪退了。这个呢就是典型的正向工作法，咱们先生产后销售，我们手里边拿着个锤子，看什么都像是钉子。我们沉迷于啊制造的这个过程，却忘了使用的这个场景。亚马逊这帮人呢就特别的狠啊，贝索斯也是那光头，他就立了一个规矩， 在任何一行代码被写下来之前，或者在任何一个产品经理在打开自己的产品设计之前，咱必须把这个发布会啊先给开了。您呢就需要穿越到未来，假设现在已经是发布产品的那一天了，你需要写给全世界一个新闻通稿。这篇稿子呢可不是写给内部看的，而是写给像是华尔街日报，像是纽约时报，或者说呢是给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最毒舌的那个科技博主看的。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是科幻小说？没错，产品经理呢首先就得是个科幻小说家。这篇 PR 怎么写，这里边呢就有几个硬性的指标非常的考验。首先呢，标题你必须用一句话很清晰直白的告诉你的用户啊，你到底干了些什么。这里严禁使用互联网黑话。如果你写的是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多元化赋能抓手，那这篇稿子就直接被扔到垃圾桶里去了。你得写啊，亚马逊推出了 Kindle， 能让你在60秒内下载任何你想看的书。你看这种的就是很讲人话的。如果你的标题呢不能让一个外行人一眼就能看懂，那说明你自己也没想太清楚。其次呢，在这个标题下面啊要标注这发布的地点和时间。比如说在上海，哎 ,2026 年10月1号。这看起来呢是个形式，其实心理暗示性极强。当你写下这个日期的时候啊，你的肾上腺素啊会迅速分泌。咱会意识到这不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主意，而是一个有着倒计时的承诺。然后就是第一段，其实也是最难写的一段了，就是痛点。注意啊，这里千万不要提你的产品，别提你的技术，别提你的该死的算法。你要讲的是，如果没有这个产品，那用户的日子啊，过得有多么的惨。我呢，见过很多工程师转行的产品经理，在这里呢，一定要把自己的技术原理给写进去。什么采用了分布式账本技术，朋友，用户根本就不会关心什么是分布式账本，用户只关心我的钱转过去会不会丢，或者说呢就是跨行转账能不能别收我那一块钱的手续费。所以说这一段呢要极度的共情，要写出用户的血泪史。接下来的段落呢才轮到你的解决方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你的产品给拿出来，但是呢依然要克制。我们要讲的是咱们家的产品怎么变魔术一样的把刚才那段血泪史给瞬间抹平了。这里边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要求，就是你必须在这新闻稿里边呢虚构一位客户的引言，你要编一段话假装是你的真实客户所说的。比如说啊，自从用了这个功能啊，我每天能提早下班一个小时，终于能赶上接孩子放学了。这一步是非常的杀人诛心啊，因为当你开始编这段话的时候呢，你就会被迫的换位思考，咱们就会发现啊，咱们自己歪歪出来的那些所谓的炫酷功能，用户根本就夸不出口。如果你发现啊，你编这段引言的时候觉得特别的尬，特别的假，哎，那么恭喜你啊，你发现了一个伪需求，你的潜意识是在告诉你，这玩意儿根本就没人会这么夸。好了，写完了 PR， 这事儿呢才算完成了一半，更狠的还在后边呢。FAQ， 这里 FAQ 呢分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外部的 FAQ， 就是用户会问的问题，比如说这东西多少钱，我该怎么退款呢？如果我断网了还能用吗？那这些问题呢能帮助你查缺补漏，来完善产品的细枝末节。第二部分呢，也就是让项目负责人最想死的那部分，叫内部的 FAQ。 这个呢就是给你团队里那些杠精准备的，也是给你老板啊跟财务准备的。你要自己去扮演最恶毒的攻击者，对我们自己来发起灵魂拷问。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哎，为什么腾讯不做，为什么阿里不做，但是我们如果做的话，那巨头抄我们怎么办呢？还有呢，就比如说啊，这个项目的单位经济模型，Unit Economics， 这个是怎么样子呢？是不是咱卖一单就亏一单呢？还有啊，就如果第一天上线服务器就崩了，那咱们的 Plan B 是啥？哎，你说说你有数据优势，你的数据合规了吗？ 会不会明天就被监管请去喝茶呢？你看到没有，这些问题呢，每一个都是刀刀见红。在写这个 PRFAQ 的过程中啊，你会经历极其痛苦的心理挣扎。你会发现呢，咱们原本认为的完美无缺的主意，在这些问题的逼问之下千疮百孔。我记得在很久以前啊，做过一个项目，我也就是尝试着利用类似的方法去进行产品的设计。当时那个项目啊，我原本觉得特别牛，这技术也挺先进的。结果就写到了类似于这个内部 FAQ 的时候呢，我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用户啊不用我们这套新的产品的话，那他们现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然后我就惊奇的发现呢，用户现在的解决方案是用 Excel 表格。这个 Excel 表格呢，不仅免费，还极其灵活，配合 VBA 的脚本，用户用的特别顺手。而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开发成本呢就要几十万，而且还得教育用户去改变习惯，最后可能还真不如一个 Excel 表格好用。最后那个项目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这听起来是个悲剧是吧？其实不是啊，在我看来这是个巨大的喜剧。你想想看，如果当时没有用这种方法去思考，那很有可能啊就会投入很多工程师，干上很多时间，烧掉几十万经费，最后上线一个根本就没人用的东西，那到最后肯定是实打实的被用户所羞辱。而现在呢，可能只花了几个小时时间，费点唾沫星子写了几页文档，仅仅是在纸面上失败了一次。你看，这就是 PRFAQ 的最大价值，它会让失败这件事情呢就变得极度的便宜。它就像是一个模拟的飞行器，你在上天之前呢，总要在这个模拟器里边摔一下这个飞机，对吧？摔就摔了，咱也不心疼，总比你带着几百名乘客真的飞上去再摔那好的太多了。而且呢，当你真的写出了一篇让你读起来热血沸腾、逻辑严丝合缝的 PRFAQ 的时候啊，那种感觉可是完全不一样。你就会发现，这原本混乱的团队呢，就突然有了方向。大家不会再争论这按钮是放左边呢还是放右边，因为新闻稿里写得很清楚啊，我们卖的是速度而不是美观，咱们所有的技术决策、设计决策瞬间就有了依据。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恰好也是个产品经理，或者说是某个项目的负责人，下次当你有一个绝妙的想法的时候啊，咱先别急着去画这个原型图，也别急着去建这个代码仓库，先把电脑打开，新建一个文档，标题上写上啊，2020几年某月某日，什么什么产品震撼发布。然后呢，你试着往下写。如果你写不出来，或者说写出来的东西连你自个儿都不信，那就请你高抬贵手，放过你的程序员那些码农兄弟们，也放过你自己。毕竟呢，在纸上改字永远比在代码里边改逻辑啊要便宜10000倍。但是呢，假设你的运气极好，真的写出了一篇这完美的 PRFAQ， 那是不是就是万事大吉了呢？是不是就可以闭着眼睛数钱了呢？那肯定不会这么天真嘛。 PRFAQ 它解决的问题是愿景和方向，它会告诉你彼岸在哪里，但是从这里到彼岸啊，中间还隔着那片海里边到底有多少暗礁，你的船到底有没有漏洞，哎，你的油够不够烧，那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愿景很容易骗人，很多时候呢，我们把愿景当做了商业模式，那就要吃亏了。比如说我要做全宇宙最好的 AI 咖啡机，哎，这个就是愿景。然而呢，我要把这台咖啡机卖给谁，成本多少，谁会为它付费，为什么别人做不出来，这个才是生意。为了搞清楚这盘生意啊到底能不能赚起来，很多人会选择写商业计划书，就是 business plan。 大家试过那玩意儿没有？啊，没写过可能也看过这玩意儿吧，厚厚的一本，50页起步，充满了各种好看的饼状图，极其乐观的财务预测，咱们第一年亏损，第二年持平，第三年上市，第五年收购苹果。说实话，那种东西的唯一用途可能就是垫垫桌脚，因为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如果你花2个月写一份商业计划书，等你写完啊，这风口应该已经变成台风眼了。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更轻、 更精准更狠的工具。这个呢就是我所想要介绍的第二把武器，就叫精益画布，就是 Lean Canvas。 这个呢是精益创业这本书的作者 Eric Ries 思想的一个变种工具，它不是那种给成熟大公司用的商业模式画布，那玩意儿关注的是什么合作伙伴啊、基础设施啊。精益画布呢只关注一件事情，就是风险。它一般来说啊，只有一张 A4 纸大小，上面呢有九个格子，你们呢就必须把你的价值10亿的这个创业点子呢能压缩在这九个格子里边。这个当然也不是说你只有在做创业的时候才可以用到这个工具啊，我们在工作中有任何的商业想法都可以使用这个工具来做一次诊断。我记得当年在 PayPal 的时候就曾经把这套方法呢就是介绍给了我部门的所有的同事们，用这个框架来重新梳理我们现在手边所有的产品工具，找到其中最薄弱的点，然后再进一步的思考下一步迭代的方向。精益画布这玩意儿呢看起来就是九个大格子，但它的确不是让你填空的，它是让你去排雷的。因为这九个格子啊，只要有一个填不圆满，这盘生意大概率就是一个死。照道理来说呢，这九个格子啊，排名是不分前后的，你可以从上到下从左往右的写没有问题。我呢有个个人的偏好吧，我会按照我所偏好的这个顺序呢给大家一一讲解。首先呢我会把细分客户，就是 customer segments 以及问题 problem 这两个格子呢放在一起。很多的创业者或者说产品经理啊，在填客户这一栏的时候最喜欢写什么呢，所有人，或者说泛90后，或者说追求生活品质的都市白领。当我们看到这种答案的时候啊，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把笔扔过去了。朋友，所有人呢就等于是没有人。因为在画布的逻辑里边，我们找的不是大众用户，我们要找的是那个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的鸟，也就是你产品的 early adopters。 我呢就经常会问团队啊，谁是那个痛点痛的要在地上打滚的人，谁是那个哪怕你的产品丑的就像是个 DOS 界面一样 bug 多如牛毛，但是呢还哭喊着求你让他去用的人。举个例子啊，如果我们现在要卖一瓶特效防止脱发的洗发水，那我们的客户呢就不能是所有想头发茂密的人，我们的这个早鸟呢就必须是下周就要去相亲却发现自己头顶地中海正在闪闪发光的35岁以上的程序员。哎，只有这个人呢他才会在你的产品可能还没拿到 FDA 认证啊，包装可能还是塑料瓶的时候就敢往头上去倒。也只有找到这个人呢，咱们才能去填左边这个问题这个框。这里边最常见的坑呢就是臆想的痛点，我们要列出来的是 top 3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们做社交 APP 的话啊，我们写问题写是用户感到孤独，这个问题写得好吗？可能太虚了，对吧？孤独呢是个哲学问题，它不应该是个产品问题。然后我们如果改成，哎，用户在周五晚上想找人喝酒，翻遍了500个微信好友，发现大家都在秀恩爱，根本找不到一条单身狗。哎，这就有那味儿了，这才是最具体的带血的痛点。而且呢，我们会看到，在这个格子里边，还有一个隐藏的小角落，它叫做现有替代方案 existing alternatives， 这个非常关键。我们要问自己啊，在没有我们这个牛逼哄哄的产品的时候呢，用户是怎么凑合活着的？如果不搞清楚这个，我们可能根本不知道我们的竞争对手是谁。我们的竞争对手往往不应该是另外一个 APP， 而是 Excel， 而是纸笔，甚至就是忍着。学到这里呢，大家可能就觉得，哎，问题清楚了，咱们客户也清楚了，就迫不及待的都扑向了中间那个格子，就解决方案。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工程师啊最嗨的地方，什么我要用区块链啊，我们要用微服务，咱们搞个积分商城吧，等等等等。在这个精益画布里边啊，解决方案 solution 这个格子其实是地位最低的格子。我以前有一个经常挂在嘴边的例子啊，就是说在一条生产线上面，这个生产线呢是生产肥皂的， 其中有个关键的步骤呢，就是要把生产出来的肥皂呢放进包装盒里边去，然后再流到下一步。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步骤里边呢，有些人就会发现，哎，有时候肥皂就没有正确的放进肥皂盒，导致我们最终流出去的肥皂盒里边是空的，这个肯定是不能容忍的嘛。于是乎呢，就拉来了一批专家、工程师、科学家去看，哎，怎么样升级这条产线，能够把这个空的肥皂盒能够准确的抓出去。这个时候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用什么激光雷达，然后用什么声波探测，然后机械臂精准抓取，结果到最后呢，最有用的方法呢是一看门大爷搬来一电风扇，插上插头对着这个产品线上吹，空的肥皂盒就被吹走了，任务结束。所以说你看啊，就是能不能用最土最笨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定义的这个问题呢？如果不用写代码也能解决，哎，我觉得这才是真的本事。这精益化步呢，就是逼迫我们去思考啊，这个 MVP 最小的可行产品。如果是为了解决周五晚上找不到人喝酒这样一个问题呢，那么解决方案或许不是开发一个 APP， 而是拉一个微信群，或者干脆就在公司楼下贴张海报，咱们周五单身派对，这个效果可能也是非常理想。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解决方案这个框框里边呢写的密密麻麻全是功能列表，那很有可能说明咱们又陷入了为了做功能而做功能的自嗨中。就在解决方案这个格子旁边呢，有另外一个格子叫做独特卖点，就是 UVP Unique Value Proposition。 这个格子我认为啊是最难填的一个，因为它要求用一句话说清楚我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同，为什么值得注意。这个时候呢，很多市场部的同事就很喜欢在这里边写一些 slogan， 是吧？比如说啊，连接你我改变世界，也比如说让生活更美好。其实在我看来这都是废话，这叫正确的废话，他赶紧把它删了。因为 UVP 呢是给用户看的承诺，它就必须直击人心，甚至可以带点攻击性啊。比较经典的例子呢，就是达美乐披萨当年的那个 UVP， 它写的是30分钟送到否则免费。他没说啊咱们家披萨最好吃，也没说我们的番茄酱都是进口的，他抓住的就是那个饿得要死的人最在乎的那个点，就是快，而且他给了承诺，否则免费嘛。因此我们在写我们自己的 UVP 的时候呢，就需要从比如智能化的理财助手要改成一个帮你找回每年不知不觉浪费掉的5000块钱，或者说从一个极致的办公协同体验改成一个让你的团队少开一半的会。那你发现了没有，好的这个 UVP 呢都是在讲结果，而根本不是在讲过程。写完了这个 UVP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到另外一个格子里面，就是渠道 channels。 好了，产品有了，卖点咱也有了，那下一个问题是咱们怎么把这个东西啊塞到我们的用户手里。这一栏呢就是很多技术出身的创业者的死穴，包括我在内。因为大家最爱填的是什么呢，什么口碑传播，或者说是 SEO 搜索引擎的优化嘛，还有是社交媒体裂变。你看啊，这里边这个多多少少是不是透露着，就是只要产品好，用户呢就会像自来水一样的哗哗哗的流进来。那个基本上就是10年以前的故事了，现在这个流量是贵得要死啊。在这个格子里边呢，就是要赤裸裸的谈生意了。哎，我们是打算去百度投广告，那点击一次多少钱呢？我们打算搞个地推，那么咱们发传单的这个人工费会是多少？啊，打算混圈子啊？那哪个论坛呢？哪个博主呢？找谁去带货？如果呢，我们在渠道这一栏里边填的是等待用户发现之美，那我建议啊，就直接把项目给关了吧。因为在这个时代啊，这酒香也怕巷子深，甚至这个已经不足以形容了。现在是酒香根本出不了巷子，因为巷子口全是卖奶茶的在排队啊。当然了，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啊，你看我是在公司做内部的这种产品的和工具的，这种非商业化的产品是不是这个渠道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呢？怎么说呢，它多多少少啊还是要有些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现在我们是给谁用，我们最终的目标 肯定是还是想要提高我们所要做的这样一个产品也好，方案也好，它的最终影响力是什么。也许当下我们做这个产品的目标就是为了 A 团队，我们的一个客户合作伙伴，为他们做出一套工具，一套方案出来，提高他们的生产力，或者说我能够为他们创造一些价值，然后我们能够得到一些相应的一些认可跟回馈。那么明年呢，这个东西就算结束了吗？一般不会，我们都会有自己的产品战略，可能之后我们要把推广到 B 团队，甚至是推广到一更大的部门，甚至是能改变全公司的一种协作模式的一种方法，这个就是我们的产品战略嘛。我们总是时时刻刻不遗余力的去想如何去提高我们自己团队的这个产出，提高我们产出本身的影响力，那这就会倒逼着我们在去思考这个产品开发的线路图的过程当中，该如何的去一步一步的渗透到更多的用户那边。比如说我们会开一些研讨会或者说是分享会，来向更多的人来介绍我们的产品，介绍我们团队的这样一个实力。像这样和影响力有关的沟通呢，我们都可以把它放到渠道这样一个格子里边去。看完了渠道呢，接下来我们就要算算账了，这就是收入流 revenue streams 以及成本结构 cost structure。 我们先看这个收入流吧。很多互联网人呢有种病啊，叫做免费恐惧症，我们要先免费把用户圈进来，以后再想想怎么变现，什么羊毛出在猪身上，这些呢，在精益化布的逻辑里边呢，通常是会被狠狠的打击的。因为呢，除非你家里有矿啊，或者说你老爹是巴菲特，否则呢，咱们就在第一天就必须设计好咱怎么收钱。收费呢，是验证价值的最好手段。如果用户连一块钱都不愿意掏，那说明这个痛点可能就没那么痛吧，或者说这个解决方案本身就没啥价值。所以不要拿这个大数据变现来骗自己。那起码是拥有了1亿用户之后啊，那才有资格谈的事儿。如果现在咱们连100个用户都没有，那就别想着什么羊毛啊、猪身啊什么的，先想想看啊，怎么让羊掏钱买草吃吧。即使我们是在做企业内部的产品啊，没有这种真刀真枪、真金白银的交付，我们也必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即使现在，我们因为有了固定的内部客户给我们提需求，我们为他来生产一些产品，来维持企业的整个价值链条的运转，来找到自己团队的定位。那之后呢，每个企业不可能一成不变，他们的企业部门之间的结构会变化，他们每一个部门自己的研发方向可能会变化，生意的重点也可能会发生变化。那我们将如何保证自己的团队在未来的业务发展变化当中啊，能够时时刻刻的在公司的价值链上疯狂输出，能够一如既往的被我们公司的内部客户所依赖所支持。这么看下来，我们就算是对内进行支持的产品，那也是可以通过一种途径来衡量我们的收入。不单是要看现在的收入来源，也要看未来的，这都是我们自己商业版图中最关键的部分。聊完收入之后啊，我们再来看看成本结构。对于初创公司来说的话，可能要考虑的是服务器、房租、工资这些显性的成本，可能还要再算算一些隐性的成本，比如说这个 burn rate 就是烧钱的速度，哎，咱们的钱能够烧几个月呀？如果6个月以后还没赚到钱呢，我们是不是就得散伙呢？其实这个数字写在纸上是非常有助于让大家清醒的。比如说对于我们内部的产品来说，我们要考虑的是供应商的费用啊，我们自己团队的人手啊，我们需要的算力资源什么的，这些都是我们之后在计算项目性价比最关键的因素。接下来呢，我就习惯移到另外一个格子里边，就是关键指标 key metrics。 这个呢是证明我们没有在瞎忙，这个地方呢可谓是我们要把那些虚荣指标杀死的刑场了。拿个互联网的例子，比如说有人要是写什么 PV 就是页面浏览量，或者是 UV 独立访客数，或者说是 APP 的下载量，那这些数据除了去骗投资人或者说回家哄你妈开心之外，应该没什么用处了。对于早期的产品呢，唯一重要的指标模型就是那个著名的海盗指标 AARR， 而且还要倒着看。这个具体咱们不展开啊，它就是说，哎，我不关心有多少人来了，就是 acquisition， 我只关心有多少人留下来了，就是 retention， 以及有多少人烧钱，就是 revenue。 如果不留存，那进来的流量呢，其实就是倒进漏勺的水嘛。所以说在这个格子里边，我们要填的是具体的能行动的指标。比如说啊，咱们次日的留存率是否要超过 40%？ 比如用户第一次使用到真正体验到这个核心价值，就是拿到了这个 aha moment， 它一共花了多长时间呢？这些呢都是能够有效的对我们即将做的这个产品进行评估的指标。那如果放在一个企业内部的话，这个就更加容易一些了。比如说你如何能够让你这个产品与你部门的 KPI， 或者说呢是整个公司的那些最高规格的 KPI， 如果我们能够做好有效的连接，你可以想想看，那你之后再找老板去要资源，想要立项的时候，那得多么有说服力啊。定义好了这个关键指标之后呢，我一般就会移到这个另外一个格子，叫做不公平的优势 unfair advantage， 这个基本上算是我们最后的护城河了，但这个也是最让人绝望的这个格子了。不公平优势，这个是 Jason Cohen 提出一个概念啊，就是有什么东西是竞争对手无法轻易复制或者购买的呢？我们之前也聊过，代码肯定不是，激情也不是，先发优势也不能算，那是什么呢？那比如说啊，内部消息，什么 insider information 这种东西算的，比如说某些权威专家的个人背书，那这个也算，或者说已经形成的社区网络效应，像是微信在即时通讯这个领域上面的网络效应，这个算的，还有就是极其难以获得的排他性的数据，比如说谷歌的 YouTube，这个是我认为当下最有价值的视频资源了。说句题外话，我认为谷歌呢，在这个生成式 AI 遍地开花的时代，它最有价值的并不是它的 TPU， 也不是它的算法，而是它拥有的实打实的 YouTube 的数据。也许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专门再开一个话题啊，讲讲谷歌的发展史，一个有前瞻性实力很强，但是呢丝毫不会做产品的公司，可以聊聊我曾经用过的一些觉得很不错的产品，但最后做着做着就废掉了。言归正传啊，我们再说回这个不公平优势的这个框框。如果呢，我们填到最后啊，咱们发现这个格子是空的，那这其实就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可能是在裸奔，意味着只要巨头看我们一眼，我们就直接挂掉了。这个时候呢，团队通常会陷入沉默，这其实就是精益化布的魔力，他把所有的遮羞布全都扯下来了。看着这张填满的涂改的乱七八糟的画布啊，我们有时候就会发现，原来我们以为的完美的商业模式其实啊漏洞百出，原来我们的渠道啊根本就没有想通过，原来呢我们的优势根本就不存在。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啊，我们不要丧气，发现漏洞呢是好事情，这说明了我们可能省下了几百万呢。现在呢，我们就知道该干嘛了。但我们真的知道该干嘛了吗？画布上面填的每一个字啊，到目前为止，请记住，都只是假设。那看着这张写满假设的纸，那我们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这个是心虚啊。我们假设啊，用户有痛点，我们假设啊，用户愿意付钱，我们假设呢，渠道还能跑通呢。但这一切啊，到目前为止都只是我们这帮自以为聪明的人啊，在会议室里边的歪歪。现在呢，我们就必须做出那个最艰难的动作，就是走出大楼 ，get out of the building。这也就是 Steve Blank 老爷子最经典的一句名言了。我们要去啊，跟真正的人类进行对话。听到这儿啊，我觉得很多做过用户调研的朋友可能就要笑了。这还不简单吗？得发问卷呢。咱们找个实习生接上蓝人，再不济咱们花钱请几个焦点小组，买点零食，大家聊一下午不就完了吗？朋友们，如果你真的是这么做用户访谈的话呢，我可以基本上告诉你一个结论啊，咱们得到的数据可能绝大多数都是垃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很容易忽略一个最基本的人性的真相，因为人类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撒谎的生物，尤其是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但我要声明啊，这种撒谎呢，通常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善意，或者说是出于社交礼仪。请你回想一下，如果你去商场买衣服，那个售货员拿了一件巨丑无比的大红袍给你穿上， 你穿上之后一照镜子啊，左扭右扭，怎么看怎么像是长了腿的红包。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售货员还满脸期待的问你，亲，您感觉怎么样啊？那你会怎么说呢？你会看着他的眼睛还冷冷的说，这衣服丑爆了，你审美是不是有问题啊？估计绝大多数人应该不会吧，你可能会说，嗯，还行啊，这个挺喜庆的，就是这颜色有点太亮了，我先转转吧。你看，你就在撒谎，你是为了不让场面尴尬，你是为了保护对方的自尊心，你给了一个模糊的正向的反馈。但在你的访谈里边呢，这简直就是灾难啊。当你拿着你的产品原型，或者说是你那个伟大的产品理想的时候，兴冲冲的跑去问客户，哎，你觉得这个功能好不好？哎，如果是你，你会用吗？你猜用户会怎么说啊？哇，这个讲法挺好的，嗯，不错不错，很有创意。哎，如果上线了，你告诉我一声啊。当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啊，你是不是心花怒放？你是不是觉得这把稳了？你是不是回去就要让程序员呢通宵加班啊？咱们赶快把它干出来。如果你真的信了，那估计就离死不远了吧。这些话呢，在用户访谈的黑话里边呢，叫做有毒的恭维。用户呢，其实是在潜台词里说，大哥，这东西呢我不感兴趣，但是呢我也不想打击你，哎，也不想你纠缠我，夸你两句赶紧走吧，我还得去买奶茶呢。所以接下来啊，那我们就看一看咱们怎么有效的能够识破这些打了引号的谎言。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考虑学习一种啊特殊的审讯技巧，是访谈技巧。这里的核心原则呢，是来自于一本非常薄但是非常神的书啊，叫做 The Mom Test， 就是妈妈测试。那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提问的姿势不对，哪怕是你亲妈，她为了不让你伤心，都会骗你说，哎，你的产品啊很棒。那么怎么才能听到真话呢？这里边呢有三条铁律。第一条铁律呢，就是严禁使用未来时，只用过去时。这个基本上是所有菜鸟访谈者最容易犯的错误了。我们太喜欢问的问题就是以将来来开头的问题了。哎，如果我有这个功能你会用吗？如果这东西卖99块钱你会买吗？那请你把这个如果、会、将来这些词儿啊，暂时从字典里面删掉。心理学告诉我们了，当一个人在谈论未来的时候，他是在谈论理想中的自己。哎，你会去健身房吗？当然会了，我要练出8块腹肌啊，我是这么想的呀。你上周去了几次健身房呢？哎呀，这上周加班，这一次也没去过。这个才是真实的自己。你看出来了吗？关于未来的答案呢，全是愿景；关于过去的答案呢，那才是事实。所以说呢，我们在精益画布上面填的那些假设，只能靠事实来验证。所以说啊，你上来别问，哎，你觉得你需要一个更好的任务管理软件吗？谁不需要？谁都想高效，我也想要啊。所以你要问的是，你上一次为了管理任务而感到崩溃，哎，那是什么时候啊？那具体发生了什么？你跟我唠唠吧。如果用户说，哎呀，就在昨天呢，我忘了给客户发邮件了，结果被老板臭骂了一顿。这个时候啊，你要果断的像疯狗一样的扑上去，呀，太好了，哎，你赶快说说你当时是怎么做的，你怎么补救的，你用了啥工具，你有没有尝试去下载什么 APP 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的用户说，哦，我就随便拿了一个便利贴，我写上去就贴电脑显示器上了，或者说，哎呀，我就忍着，骂完就骂完了呗。那这个时候你就得出了一个极其残酷但是真实的结论，虽说他有痛点啊，但他还并没有啊痛到愿意去真正的付出成本去寻找解决方案。对于他来说呢，就可能是忍着，或者说是便利贴，那可能就是现阶段最完美的代替方案了。如果这个时候你冲上去说啊，你看你看，我有一个人工智能的任务管理的 APP， 哎，每个月只要19.9块，估计大概率他是不会买的，因为他的痛点还不够痛啊。说完第一条铁律啊，那么第二条铁律呢是什么呢？是小心那些诱导性的问题，就是 leading questions。哎，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就是我们在做访谈的时候呢，会往往带着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或者说是求证欲，我们都非常想证明啊自己是对的， 因此呢，我们的问题里边都往往自带着答案。啊，最典型的反面教材就是，哎，你现在这个办公软件是不是非常难用啊？是不是经常闪退啊？如果有一款不闪退的还能自动保存的软件，你是不是会觉得很棒？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把话呀喂到用户嘴边了。那用户除了点头说是，那还能说什么？那这个其实就不是在访谈了，这是在搞诱供，是吧？在搞这种传销宣讲。另外呢，还有一种更加隐蔽的诱导，就比如说，对于你来说呢，数据安全性重要吗？这废话嘛，当然重要了，谁会说不啊？我就希望我的数据满天飞，我就希望自己在互联网里边裸奔。那问这种问题呢，得到的可能都是一些无效的正确的废话。那么正确的问法呢，一般来说应该是开放式的，咱们不要带任何预设的。就比如说啊，在使用当前的这款软件的过程中呢，最让你头疼的三件事情是什么？要注意啊，得闭嘴，别说话，不要提示，让他去仔细想一想。如果他想了半天说其实也没啥大毛病啊，就这皮肤看着有点丑，那这里面根本就没提数据安全这一回事嘛。那也就是说明啊，在你心里边那些重如泰山的安全加密技术，可能在用户的心里边连前三名都排不上，哪怕咱们做的再安全也不是他能够购买的理由。这个呢，就是不通过诱导来去伪存真。接下来呢，我们看看第三条铁律，就是别问哪怕多少钱，而是看他正在付多少钱。我们在精益化部里边都填了很多的收入流啊，我们想知道用户愿不愿意掏腰包。很多创业者的脸皮都很薄，不好意思谈钱，谈钱伤感情是吧？或者说呢，就谈也谈得太虚了。他们会问呢，你觉得这个功能值多少钱？用户呢，可能就会随口说个数吧，10块吧。这个数字呢，其实毫无意义，因为它不需要真的掏腰包。真正验证商业价值的问题是，哎，为了解决刚才你说的那个问题呢，你现在正在花多少钱呢？那你现在用的这个很难用那个软件，它现在年费是多少啊？如果用户是说，哎呀，这我就用一破解版免费的，那就无疑像是一盆冷水泼下来，证明呢这个用户群体的付费意愿极低，或者说那个盗版的获取的成本极低。你指望他来转过头来买你的正版呢，这个基本上一开局就是地狱了。但如果你的用户告诉你啊，哎呀，我为此啊专门在马尼拉那边雇了两个助理啊，专门来整理这堆破烂数据，一个月每个人要发6000块工资呢，这个时候你眼睛就应该放光了。因为如果你的软件能够帮他省掉这个助理费用啊，哪怕你卖2000块一个月，对他来说也是稳赚不赔的，这就是实打实的商业价值锚点。好的，假设呢，你都遵循了这上面这些原则、这些铁律，聊了10几20个用户，收集了一大堆录音啊、笔记啊，接下来你会怎么整理呢？这个时候，很多团队呢会犯一个错，就是直接把用户的原话呢就当做需求。用户说：“我要一个搜索框。”哎，产品经理呢就在需求文档里写：“P0 级需求，添加搜索框。”错了，你要问自己，他为什么要搜索框？你回去翻录音，发现用户说的是：“哦，我每一次找那个历史订单啊，都要翻个5-6页，眼睛都快瞎了。要是有个搜索框就好了。”其实这里的事实呢，就是说这个列表页呢，它没有筛选功能，翻页交互呢设计的有点反人类、反直觉。那用户的痛点呢是找不到历史订单，搜索框只是用户想到的。在他的认知范围里边的一个解决方案罢了。或许呢，有更好的方案，不是搜索框，而是添加一个比如说按时间筛选的按钮，或者说把最近的订单直接置顶。如果我们只听到用户所说的解决方案，那我们这个产品啊，最终可能真的就会变成一个缝合怪了。我们要听的是用户抱怨背后的那个具体的倒霉的场景。所以我们在整理访谈资料的时候，不用急着写用户建议增加某某功能，我们可以写啊，用户试图做某某动作但是失败了，因为某某原因导致了他产生了某某负面情绪。 这才是我们需要在精益花布上面那个问题的格子里边真正应该填的东西。好了，到此我们拿着这张血淋淋的并不完美甚至非常打脸的事实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我们那张精益画布呢通常会经历一次大换血。我们可能会发现啊，原本咱们瞄准的这个大学生群体根本就没钱，真正的客户呢其实是全职妈妈。我们也可能会发现啊，原本我们以为的技术优势啊根本没人 care， 没人在乎，用户其实在乎的就是能不能一键导出 PDF。 这个过程啊可能很痛苦，非常非常痛苦，你会觉得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但请你记住啊，在这个阶段感到痛苦啊，那是世界上最划算的事了。这代表着你是能够在及时的纠正方向，有效的避免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半年，是吧？跑出200公里，发现哎呀，方向不对。好了，现在呢，我们有了真正的痛点，也有了靠谱的方案，甚至是连愿意付费的用户画像啊，都已经很清楚了。是不是可以开香槟庆祝一下，然后就全速开发呢？别急啊，正如我们开头所说的，这套方法论呢，它不是为了成功，而是为了负责。有些时候，在一个商业上面极其成功的想法，可能会给社会甚至给用户啊，都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而这种伤害，如果不在设计阶段就预判到的话，最后很可能会反噬我们自己。想想看啊，作为一个技术出身的人，或者说是产品负责人，对吧？我们通过了 PRFAQ， 我们找到了愿景，通过精益画布也算清了账，又通过了用户访谈确认了的确有人愿意掏钱。那这个时候呢，肾上腺素可能应该已经爆棚了，脑子里想的画面就是上市敲钟，财富自由，或者说站在聚光灯下受众人的欢呼。但这个最容易让头脑发热的时刻呀，我们需要及时的给自己呢泼一盆冷水，这甚至不是冷水啊，而是一盆冰水。我们需要立刻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负责任技术，就 responsible tech。 在很多的工程师跟产品经理的潜意识里边呢，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仰啊，就叫做技术中立论。我们特别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技术本身是无罪的，它只是一个工具，刀呢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杀人，这取决于用刀的人，而并不是取决于刀匠。这句话听起来特别有道理，特别能帮助我们推卸责任。我只是写了一个算法，对吧？推荐算法，用户沉迷于刷视频的不睡觉，那是他们自制力的问题，它关我屁事。你看，我只是做了一个美颜的功能，现在年轻人呢，容貌焦虑嘛，那是因为整个社会风气不好，它关我代码什么事呢？朋友们，你想想看，这种想法在今天呢，其实说是极度危险，甚至我觉得是极度幼稚的。在软件定义世界的时代啊，其实没有纯粹的技术中立，每一行代码，每一个算法的权重，每一个交互设计，都不仅是在满足需求，而是在塑造行为，甚至是在定义规则。你举一个简单例子啊，假设你做一个智能招聘的筛选系统吧，你的初衷呢可能非常美好，帮助 HR 从海量的简历里边快速挑出最优秀的人才，提升效率，听起来是不是很完美？这在精益画布上绝对是一个高价值的解决方案啊，没问题。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负责任技术的审查，直接把这玩意儿丢去给 AI 去跑，会发生什么事情？ AI 可能就 OK， 拿着过去10年的历史招聘数据，咱们去做个训练，训练个模型出来，他发现哎呦，这过去10年招来的高管呢，这80%都是男的，哎呦，这大多数呢好像都是来自于特定的这几所名校。于是呢，这 AI 这个聪明的傻瓜就会立刻得出一个结论啊，男性名校，好员工的特征啊。结果呢，就是这个系统啊开始自动过滤掉所有的女性求职者的简历，或者说呢非名校出身但能力极强的人。你看，这不仅仅是算法偏见，这就是在用高科技的手段啊，把人类社会的偏见给固化了，放大了，甚至是自动化了，算是把刻板印象啊给刻得更加瓷实了。那这个时候啊，如果你还站出来说， 哎呀，这个算法是中立的，它只是客观的反映了数据。那你觉得那些被系统歧视掉的人，或者说监管机构，哎，你觉得他们会听你解释吗？他们可能会把你的公司直接告到破产啊，或者把你的产品直接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所以说呢，在这套方法论的闭环里面，在想赢的精益画布之后，我们必须马上接一步防输这样一个负责任的技术。这里边呢，我推荐一个非常落地的工具啊，叫做后果扫描 Consequence Scanning。 这个不是需要你啊是个什么伦理学家，也不需要你是个哲学家读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这就只需要你带着团队花上一个小时开一场专门的找茬会。在这个会上呢，我们一般再用一块白板啊，画上三列。第一列呢就是预期的好事，就是 intended consequences， 这一栏呢就是最好填了，它就是你那个 PRFAQ 里边吹过那些牛嘛，提升技术啦，什么降低成本啦，什么连接用户啦，大家写这一栏的时候基本上啊氛围十分融洽，喜气洋洋。然后呢来到第二列，就是非预期的坏事，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这一栏呢可能气氛就有点变化了，就我们要逼迫自己啊，通过这个黑镜的视角去看待自己的产品。我们要问一些极度尖锐的问题，哎，如果这个功能被坏人利用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这个产品有一亿人在用，会对社会造成什么样的系统性影响呢？那谁会被这个产品遗忘或者伤害呢？就比如说啊，你做了一个外卖骑手的调度系统，好事呢是这送餐啊更快了，线路优化的非常好，那坏事呢，那系统为了追求极致效率，会不会算出一条逆行才能准时送达的路线呢？它会不会让骑手为了抢那几秒钟就不得不闯红灯呢？这种事情呢，我相信大家在各种新闻平台上面已经屡见不鲜了，各种抱怨铺天盖地的。那因此发生了交通事故，你说这个锅算法背不背？设计这个算法的人背不背？要不要上法治进行时？再比如说呢，你做了一个不仅能看新闻还能赚金币的这个 APP， 那个针对老年人，好事呢这老年人是有事干了还能赚点买菜钱，坏事呢那老年人可能就为了那几毛钱呢就没日没夜的刷手机，视力下降，甚至有可能被里边的虚假广告给骗光了养老金。那当我们把这些恐怖啊这种可能性啊都列在了白板上的时候，那也许整个团队都会倒吸一口凉气。你会发现呢，我们以为的小功能呢其实都藏着大雷。这个时候啊还想着顶着雷往上上的人啊，那一定不是蠢，那就是纯粹的坏了。写完了第二列了，我们再看的最后一列，第三列。这里边写的是怎么减轻，就是 mitigation。这个呢其实就是最见功力的地方了，这不是说啊要你不做产品了，而是要你啊能够带着刹车去做引擎。比如说对于那个刚才那个招聘的 AI， 我们的减轻方案可能是在训练数据里边人工的去平衡比例性别，或者说呢在算法里边呢强制加入对于公平性的约束，甚至呢能定期的做一些白盒的审计。对于这个外卖调度系统呢，我们减轻的方案可能是咱们把遵守交通规则的权重呢能放成无限大，哪怕是牺牲送达时间，咱也不能规划逆行的路线。而且呢如果骑手因为等红灯超时了，咱们绝对不能够罚款。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在跟自己过不去是吧？是不是还降低了商业效率？没错，短期来看呢这的确会增加开发成本啊，甚至会少赚一点钱。但是朋友们，这才是最高级的商业风控。如果你现在不做这个扫描，不去做这些防御性的设计，等真正产品上线了，出了事儿，哪怕是引发了一次公关的危机，哪怕是被监管机构啊罚了一次款，或者是哪怕造成了用户的集体抵制，那个损失啊，那将是咱现在这点防御成本的一万倍。而且呢，往高了说啊，这其实关乎一种职业尊严。我们是做产品的，我们是写代码的，我们在这个数字时代呢其实掌握着一种类似于上帝的权利。我们决定了用户看到什么信息， 我们也决定了骑手走哪条路线，我们也决定了谁能拿到面试机会。但是权力越大，责任越大。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这句蜘蛛侠里的台词啊，不应该只是印在 T 恤上的，它应该刻在我们的产品文档里面。好了，通过这个后果扫描呢，我们实际上是在给我们的商业野心呢穿上一层防弹衣。那现在呢，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手里的牌啊，一定要做的事，那是 PRFAQ， 哎，能赚钱的模式，哎，这个是精益化部，真实的痛点，那是用户访谈，以及对于底线的把控，这个是负责任的技术。这四样东西加在一起啊，我们手里的信息量已经大到惊人的程度了。我们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已经远远超过了那帮只会画 PPT 的人了。但是现在呢，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我面前，你怎么把这些脑子的这智慧啊传达给你的老板，传达给你的投资人，或者呢传达给你需要跨部门合作的合作伙伴。如果你现在呢还拿着那张涂的乱七八糟的精益画布，或者说是那个贴满了便利贴的那个后果扫描图去找大老板汇报，那估计他直接把你轰出来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跟我说重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最后一个容器了，一个能把所有这些深度思考啊，优雅的逻辑严密而且极具说服力的呈现出来的一个载体。这个呢，就是亚马逊的另一大杀器，也就是终结 PPT 文化那个死神 Six Pager 六页纸备忘录。我想啊，请大家先回想一个场景啊，这个场景啊，我觉得你们肯定都经历过，而且有可能就发生在昨天。你呢，为了一个新的项目，还通宵了两个晚上，准备了非常漂亮的 PPT 啊，真是漂亮，动画异常炫酷，排版精美，甚至呢，你都已经不再用 AI 帮你去画插图了，你专门找了一个高级的设计师帮你亲手画一个插图。那时候呢，你站在会议室的前面啊，投影仪的灯光就打在你脸上，你激情澎湃的在这边嘚不嘚讲了30分钟啊，这是挥斥方遒，意气风发。那底下的老板呢和高管们，他们有的在回邮件，有的在盯着上一页那个拼写错误在发呆，有的可能还在窃窃私语。等你讲完了，满头大汗就期待着掌声，结果老板就问了一个问题，哎，那个谁家的小谁，这第12页有个数据啊，怎么跟第5页的逻辑有点对不上呢？或者更惨啊，哎，那个谁谁谁，你能不能往前翻3页啊？我刚才没听清楚你说那盈利模式是什么来着？我估计到这一刻啊，你心态都彻底崩了，是吧？你发现了你花了80%的时间呢，在调格式、找图片、对齐字体，却只花了20%的时间在思考逻辑。而听众们呢？他们被你那些华少的动画他干扰的注意力涣散，他根本没抓住重点。这就是为什么亚马逊啊当年要把 PPT 给干掉的原因。那贝索斯呢有一句名言呢，他说的是 PPT 这种形式呢对于演讲者来说是非常方便的，因为你可以把逻辑漏洞藏在那些罗列的要点的后边，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啊，这是灾难。所以说在我们手里边已经有了 PRFAQ 这个愿景，有了精益画布这个商业逻辑，有了用户访谈这个真实痛点，有了负责任的技术这个风险控制之后，咱们绝对不可以把这盘好菜啊全都倒进 PPT 这个垃圾桶里，我们需要把它装进一个最高级的容器，就是 Six Pager。 很多人一听啊，哎呦，写作文是吧，哎呦，头大了，我工作这么多年怎么还在写作文啊，我以为我出了学校就不用再干这种事情了，太没人性了。朋友啊，这个可真不是作文，这个呢是叙述性文档 narrative memo。 咱们人类的大脑呢天生就是处理故事的，而不是处理要点的。当你用 PPT 的时候呢，你其实是把这信息切碎了喂给别人。 PPT 的核心是什么？ PPT 的核心就是那些bullet points 呀，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对吧？这些点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 ？PPT 呢不会直接告诉你，全靠你这张嘴啊在台上怎么嘚吧。如果这时候有人走神了，那整个逻辑链条就全断了。而叙述性文档呢，它是 逼迫你用最完整的句子，最完整的段落，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啊，这个因果逻辑啊，正反论证全都要写得清清楚楚。如果呢你在文字里边的逻辑是不通的，那基本上你是没有办法糊弄过去，你没有办法用一张高清大图来掩盖你思想的贫瘠。那么就问题来了，咱们前面折腾这么久啊，填满了那张精益画布这堆碎片化的信息，它怎么能够变成一篇优雅流畅的六页纸呢？这里边呢有一套映射心法，那咱们一起试试看，把咱们贴在墙上这些便利贴呢，那变成一个能够打动高管的文字。咱们把精益画布跟这个 six pager 啊做一个连连看。这第一部分呢，就是背景与现状 context， 它是对应的画布里边的那个客户细分以及问题。在 six pager 的开头啊，咱千万不要上来就喊口号啊，咱们呢需要把画布左边那些东西都拿过来。我们需要描述那个倒霉的用户，比如说啊，目前财务部的人员呢，每月到月底的时候都要花费个大概平均3天的时间，手工要核对个5000多条数据，在这个过程中呢，错误率可能高达5%，导致公司每年损失个多少多少钱。哎，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把画布里面的痛点呢，就变成了场景。我们需要把我们做用户访谈时候听到那些血泪史啊，都写在这里。那这一部分读完呢，那决策者的感觉应该就是，哎呦妈，这帮人太惨了，对吧？这问题必须得给解决了。那第二部分呢，咱们就要给出这个提议与策略，就是 proposal， 它对应的画布里边呢，其实就是解决方案跟独特卖点。这部分可是咱们的重头戏啊，你要讲清楚这产品到底长什么样。这时候呢，要把画布中间那个具体的解决方案给拿过来，但是绝对不要啊罗列这个功能清单，咱们要讲的是体验。就比如说啊，哎，我们将引入一个自动化的核对引擎，可以将3天的工作量呢缩短为5分钟。咱们通过这个 OCR 技术呢去识别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最终实现啊巴拉巴拉巴拉。那在这里呢，咱们就要把那个最简洁有力的这个独特卖点啊给揉碎了写进去。你要解释为啥咱们的方案要比现在这个 Excel 的表格要好上100倍。之后呢，我们要做的是第三步，就是要做战略差异化 Strategic Differentiation， 要对应的是这个画布的不公平优势。这个是你老板最关心的，就是为什么要我们来做。你把画布的右边啊那个最难填的格子给拿出来，你可以写啊，这样我们拥有行业内唯一的某某某数据，对吧？或者说其实我们这边拥有了是最顶级的某些方面的专家，哎，我们这里边有了多少多少年的经验，要比我们的竞争对手要高出什么什么什么。在这一部分里边啊，你要在这里证明你这个护城河还真不是纸糊的，你要用文字能构建出一种啊舍我其谁的这种气势。这部分讲完了，我们要移到第四部分，就是财务分析与资源 financials。它其实对应的画布就是很明显嘛，说收入流跟成本结构。这里的建议就是你不要放一个 Excel 截图啊，你要去解释这个数字背后的逻辑。比如说啊，基于我们对 burn rate 的测算啊，我们需要投入10名工程师，周期6个月。根据早期用户访谈的这个付费意愿呢，我们预计会在第9个月实现一个盈亏平衡。你看，你这就是把画布底部的两个格子呢，就变成了一笔清晰的账。当账算清楚之后，我们下一步呢，就要移动到第5个部分，就是风险与缓解 （risk and mitigation）。这个对应的就是负责任的技术跟后果扫描了。在绝大多数的商业计划书里啊，大家都一般都会只写好的一面。如果你能在 six pages 里边专门辟出一节，写我们可能会搞砸什么，以及我们怎么防止搞砸，你的可信度就会瞬间爆表。你想啊，我们把上一章做的这个后果扫描给写进去，哎，我们意识到了算法可能会带来性别偏见，因此我们设计了如下的审计机制。那决策者看到这一段之后呢，就觉得你是一个成熟的管理者，而根本不会是一个什么热血上头的这个愣头青，是吧？ 那这部分搞定之后呢，我们就移到第六部分，就是常见问题 FAQ， 大家其实就是对应着 PRFAQ 里边的那个内部 FAQ。 你会把你最开始啊对自己做的那些灵魂拷问全部都附在这个文档的最后，然后呢你会把那些尖锐的最尴尬的问题呢，咱们干脆不用你们去问了，我自个儿自问自答的写出来，这会让读者在提问环节里面是无话可说，因为你都替他们把他们想问的东西问完了，而且答得滴水不漏。讲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应该已经能看得出来这六页纸的真正的效能在哪里了？但为了写好这六页纸啊，其实这里边有两点啊，我想再多嘱咐两句啊。就第一个，咱这在这里边咱们禁止使用形容词，因为这简直就是营销号的噩梦嘛，对吧？在这 six pages 里边呢，我们严禁出现这种什么世界领先的、什么啊极致的、令人兴奋的、什么革命性的这种词儿啊，咱们有多少算多少啊，全部删掉。什么算法是业界领先的？对不起，这到底说的是啥？听不懂。我们要写的是啊，我们的算法比竞品 A 的准确率要高15%，咱们比这个竞品 B 的响应速度快200毫秒。这一下子就能非常清晰和生动的被理解了。那形容词呢，其实是掩盖事实的烟雾弹，而数据和事实才是子弹。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不要为了凑字数而写啊。虽然它名字叫 six pages 啊，它叫六页纸，但不是说啊你非得写满六页。如果你三页就能把逻辑讲清楚，那就写三页没问题。但通常情况下呢，但如果你是真的把那个画布上每个格子都想透了，你会发现呢，这六页根本就不够写，你会痛苦的删减。而在这个删减的过程中呢，你的逻辑也会变得越来越紧凑，越来越有力，越来越清晰。好了，你看现在文档写好了，这个呢其实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怎么开会。其实这个就是亚马逊，我认为啊，它这个模式里边最迷人，当然也是最诡异的地方。他们有一个叫做静默阅读，叫做 Silent Start。 会议开始的时候呢，没有寒暄，也没有投影仪，主持人呢就会把打印好的 six pager 发给每一个人，然后呢就是长达15到30分钟的死寂，所有人呢包括 CEO 那就像在图书馆备考一样，都低头猛读，只听到这个翻页的刷刷刷的声音，以及笔在纸上做批注的这种刷刷刷的声音。这个过程呢，对于习惯了在会上刷手机的人来说，简直就是煎熬了。但是呢，这个就是它的伟大之处，它强迫所有人把注意力都从人转移到事上。哪怕你就是一个刚入职的实习生啊，口才很差，说话结巴，但是只要你文档写的逻辑严密，洞察深刻，你就是这个会上的赢家。反之呢，哪怕你就是个 VP 啊，口若悬河，只要你的文档里面逻辑不通，大家读完之后啊，会在提问环节里面把你问了个体无完肤啊，吊起来的。那这种开会方式呢，就极大的拉平了层级，极大的提升了信息的密度。读完之后呢，大家抬起头，那这个时候呢，所有人脑子里装的都是同一套事实，同一套逻辑，对吧？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梦想。这个时候再开始讨论，那效率啊，那简直就是杠杠了，没有任何低级的问题，没有任何信息同步的浪费，全部都是刀刀见血的高质量对谈。我们小结一下，从这个填满了涂改液的精益画布到这篇逻辑缜密的 six pager， 这个过程痛苦吗？非常痛苦。写一篇高质量的 six pager 可能需要你反复修改个十几次、几十次，甚至是耗时有时候要到1-2周时间。但是呢，请你记住一句话，这写作即思考。这种过程呢很痛苦，其实是把你的这个执行混乱呢给前置了。你在文档里边呢每多纠结着1分钟，都是你在未来的开发、运营、返工之中呢能省下的10几个小时。你在纸上多流的一滴汗，就是将来少流的一滴血。这不仅仅啊是一种高效的工作方式，更是一种对他人的尊重。我不浪费你的时间听我啰嗦，哎，我把我最好的思考凝结成文字献给你。这不知不觉的，我们已经聊了1小时1刻钟了。在这些时间里边呢，我们聊了亚马逊的 PRFAQ， 我们也聊了精益画布，我们聊了如何进行用户访谈，也聊了这个负责任的技术。 还聊了那个让人生畏的 six pager。 这个时候呢，可能有朋友就会觉得啊，哎呀，这套听下来怎么感觉冷冰冰的。你看啊，全都是逻辑、那数据、什么模型还有文档，我们好像正在把这颗原本已经充满了激情跟混乱的创造者变成了一台台精密运转的没的感情的商业机器，是吧？如果这期节目呢就在这个地方结束，那这就妥妥的是一堂非常平庸的 MBA 的管理课吧。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啊，这些啊所有看起来冷酷的理性的工具，如果我们要把它用到极致，那他们最终指向的其实是最深层的感性，是对人的最大的尊重。为了讲清楚这一点啊，我想在节目的最后呢跟你分享一个藏在我心里很久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呢是关于一个人，关于一位我在职业生涯中遇到过的最特别的领导。他是当时我在 PayPal 中国研发中心的一个奠基人吧。在团队内部呢，大家对他的称呼通常都是说，哎，大老板怎么怎么样。我个人呢更习惯于把他称之为掌柜的。但我呢就很少把他当做一个高高在上的高管来看待。在我眼里，他永远是一个很神奇的矛盾体。一方面呢，他的段位极高，他的战略的眼光非常的毒辣，哪怕是那种极其复杂的跨国业务，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跨团队的合作，他也能在三言两语之间呢就把里边的利益关系啊跟破局点都能指得清清楚楚的。另外一方面呢，他却像是一个刚入行的实习生一样，对于细节有着近乎偏执的这种关注。在帮助我们审核商业汇报的时候，他可以一针见血地指出里边有哪些逻辑问题，还有哪些地方听众可能到时候会问出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让我们好好的准备。就在去年年初吧，我有一次跟他例行的一个 skip level 的 one-on-one， 就是跨级的一个面谈。那是一个很普通的下午，我记得当时呢，我就像往常一样就拿着一个准备好的小本本，打算跟他聊一下近期这段时间发现的一些机会，因为哪些事情我们的团队可以去做一做，也想顺便吐槽一下这个跨部门合作里边的一些难处。他在耐心的听我说完之后，给了我几条啊非常具体的建议，然后呢他突然停顿了一下，就看着我说，哎，你的本子上还有哪些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立刻过的吗？我当时就心里面就咯噔一下，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这样问过我。我就顺势把本子往旁边一推，就说我没有了。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其实呢还有一件事情啊，我还没有公布，我想先亲口告诉你，就是我要走了，我要离开公司了。说实话，我在职场上面摸爬滚打也那么多年了，我也自诩自己是一个老江湖，心里边早就练得跟精益花布一样硬核。不管是裁员啊、架构调整啊，还是高管变动，我通常都能够非常理智地进行利弊的分析。但就在那一瞬间啊，我就觉得自己脑子里边一片空白，我觉得我的表情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变化，控制力咱们还是有的嘛，专业性嘛。但是这个眼泪啊啪嗒一下就下来了，那场面其实挺尴尬的。一个40多岁的大老爷们儿，虽说没有在老板的面前啊哭得稀里哗啦的，但就是感觉啊就是百感交集。那个时候我觉得不是失去了一个靠山，而是感觉心里边的一根定海神针就被抽走了。事后呢，我就反复的回想啊，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那么的难过呢？不是因为他给了我多少升职加薪的机会，也不是因为他平时对我有多么的护犊子，给予我信任，给了我最优秀的团队，而是因为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完美的领导力原型。每次想到这里啊，我都有点意难平。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的方法论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关系太大了。你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写这个 PRFAQ？ 因为他就是那个在时刻问用户到底痛不痛的人。他不需要看文档，因为这种以客户为中心的思想啊，已经深深的刻在他的骨髓里了。我们为什么要去填精益画布？因为他总能一眼看穿那些虚荣指标，他总是逼问我，哎，你护城河到底在哪里啊？不要拿勤奋来骗我。为什么我们要去写这个 six pager？ 你看他开会就知道了，他从来不讲废话，也不搞形式主义， 他尊重每一个人的时间，他每一次的决策都是基于高密度信息跟深度的思考。所谓的清晰，其实就是最大的善良。他之所以受到所有人的尊重，是因为他活成了这些工具最理想的样子，就是极度的理性，但又极度的有人情味。他用理性的工具剔除掉了工作中所有的混乱、扯皮、低效，甚至政治斗争。然后呢，他把省下来的这些宝贵的时间跟精力啊，全部都用来关注人，关注用户真实的困境，关注团队成员的成长，关注那些冰冷的代码和数字背后的温度。直到现在啊，哪怕他已经离开很久了，我还保留着一个习惯，就是当我遇到一些特别棘手的业务难题的时候，或者说呢，在做一个极其纠结的道德判断的时候，甚至是在写一篇怎么也写不顺的这个 sales page 的时候吧，我就会停下来，闭上眼睛，在脑子里边搞一个思想实验。我会想象啊，此时此刻啊，如果他就坐在我对面，手里拿着他那个经典的保温杯，眼神温和但犀利的看着我，我会问自己，如果我是他，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他会怎么做？他会问我什么问题？通常呢，只要这么一想呢，答案就会自动的浮现出来。他肯定会让我把这个复杂的流程啊给砍掉一半，他肯定会质疑我为了 KPI 而牺牲了用户体验，他肯定会告诉我，诚实的面对风险要比掩盖风险要安全的多。这个虚拟的他就成了我心里边的最后一道防火墙，也就成为我所有决策的最高准则。如果有幸啊，能让我以前团队的小伙伴啊听到这里的话，他们一定会有一种共鸣，就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如果我们是他，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所以说朋友们，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把这句话送给你们。今天呢，咱们学了这么多工具， PRFAQ 也好，精益画布也好， Sixpager 也好，请你不要把它们当作某种教条，或者某种用来折磨同僚或者下属，甚至是炫耀智商的武器。它们的本质是降噪，它们帮我们过滤掉噪音，让我们能够看清楚信号，它们帮我们去省去一些无意义的忙碌，让我们有时间呢去思考真正重要的事情。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你的用户。在这个寒冷的商业世界里，能不能因为你的产品而感到一点点温暖和便利？是你的团队。在这个内卷的职场里，能不能因为你的决策少加一点无意义的班，多获得一点成就感？是你自己。在做完这一切之后，能不能坦坦荡荡地面对自己的良心？不要为了做产品而做产品，永远不要。要为了人而做产品，为了你真正在乎的人。这个就是那个掌柜的教给我的，也是我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啊传递给你们的。感谢大家收听到这里，也希望这一期一个多小时的硬核的思维体操能让你们的大脑出出汗，也希望能给你们的心里留下一盏灯。我是杜鄂，我们下期再见。